我们刚刚呢在前言当中呢已经开始来提到了说，其实热情刚刚已经有老师马上来问，这就是很棒，就是要这样齁。你越有问题，你越有感觉，讲的人他就越有机会把他就针对这个重点要讲的内容，哎，对，打开没关系啊，那个齁、哦、那个讲义的话呢看看就好，不必太当真， OK， 那只是在做一个 key 而已齁、哦、所以不是那么样子的重要、哦、OK， 那刚刚也已经有老师在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怎么样保持这个热情，哦，那就是这个题目了。佛法的精神，它一个破折号说要让你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一件长远的事，它真的就是要保持热情的事， OK， 那因此我们接着就是要来解答你的问题。那我们刚刚先看到的问题，看到什么问题呢？热情有很多类，我常常讲，我常说啊，这个热情啊，对某些对某一类的对象，对人类来讲几乎是天生的有热情。我先请问一下，是佛教徒并且已经三皈依过的人举手啊，咬开地嘞，嗯，好，我看看啊，我看看，嗯啊，大概有三分之一多一点。你们皈依什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另外呢，刚刚还没有举手的人，其实你们也有三皈依，你知道吗？你们呢，皈依情，皈依名，皈依财，也算皈依。诸位啊，名钱财这三样是一般人就有热情的，他自然会皈依，懂吗？ OK， 不是说有举手跟没举手都一样，这就是人的本然样子。我们会来投胎，就是再来找这三样东西：为爱走天涯，为爱落轮回。我们不止的要完成内心的追寻，无非就是那冥冥中叫你找钱、找财、找名、找情，这种热情，最后甚至于带领你去做违背将心比心的事，你都愿意去做。你看他热情到这种程度，热情到疯狂。我们谈热情是一种概念，但热情不等于可以做 anything， 你懂他意思不？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热情叫暴民、暴情、疯狂，不是这个意思。热情是指的，当我们在佛教里谈热情，是指的用你的本心看到了你生命的本然的目标，不是本然的内涵，你还没办法看到，是本然的目标，然后说我除了这个还能做什么。诸位了解吗？对于这个我除了这个还能做什么，我自己体会很深。我小五，我自己在小五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做读物理学。那个时候还没有物理学，我还小学五年级是没有什么物理的，但是大概那些科学小科学什么什么书啦、啊，那个时候那种年龄时代的能看的，大概我都被我看完了，从日本翻译的啦，什么都被我看完了，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这样。然后国中我也努力的读去读，但是努力的玩。然后呢在完全所有的老师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呢，诶，我既然以黑马的姿势去考上了师大附中，差 0.5 分上建中，还好没上建中，因为师大附中比较适合我这种人呐、啊。因为师大当年的师大附中号称 S&P 啊、study and play 啊，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说 S&P 这里有没有师大附中毕业的？哎，可惜。那么呢，只要有一个团体，只要有两个师大附中的学生曾经毕业过，那个团体就会害到不行，你懂吗？这是师大风当年的风光了。现在看起来，我去网络上了解一下他们的状态，越来越同质化了。为什么？网络使得小孩子的差异性越来越少。哎，你在 YouTube 上，这些人这样搞，而下次也这样搞，我们也这样搞， 你懂吗？他缺少一些，当然他会搞怪，但是差异性相对就少，因为年轻人太爱模仿了啦。哦，那这种情况就是后来的事，我们不谈。然后 OK， 我读到师大附中的时候，我那个物理学老师呢跟我讲说，虾米，你才填六个志愿呢，而且填了三个物理系，接着填三个数学系，你会腰细啦，你会腰细的丢啦，你会饿死啦，你就读这两个最糟糕的意思啊。你们是有数学老师，不好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说，哎呀，在那个时代啊，读这两系齁，实在是没崩汤架，意思是这样，就只有像我这样啦，吃粉笔灰啦。他事实上是师大的硕士毕业的，名字姓李，下面那个字暂且不表啊。不好意思，他搞不好还在教书啊，说不定这个老师很有意思，他就把我叫去，所有同班同学他就叫我一个去，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呢 no care， 我的想法就是哈，不读物理枉费为人，那是我的想法，就这样。高中生我的想法是，我好不容易坚持从小五坚持到现在，真的要去读物理系了，怎么可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我的家庭给我这个机会，我爸爸呢，在我联考放榜的时候，他看报纸，他才看到，有榜单呢。他才突然间，你好像今年考联考齁？对啊，这有榜单呢。对啊，要不你找找看有没有我的名字？我那个养父，真是我养父了齁，他是这样子的，很棒。我在那个时代里头能遇到这种爸爸，实在是，过去烧好香呢，这样懂意思吗 ？OK， 那我爹是这样，那我那个养母呢？我的养母是这样子，我的养父养母呢，只养了我一个小孩，那我非常无名哦，我非常无名，才会搞成我一个小孩，怎么讲？就没名就贪咩呢？很贪。我才会变成我是被单独养的，怎么说呢？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说，我必须对我的贪付出代价。什么意思？在我小时候五岁的时候，我大概记得，我可以记到我小时候会讲话的时候，我都还记得那时候跟大人的某些重要关键性的对话。那个时候在哪里呢？在我们旧的家，还有锅渣厝三合院那种。然后我娘呢，因为我的养母对我的养育是倾全生命之力在养我。人家说啊，一人一个五口之家的家庭，一个月的损耗的生活费，在我养母这边呢，大概就用在我身上。五口之家的生活费会用在我一个人身上，因为我小时候容易生病，然后什么，反正就这样。那我那个时候，我的养母就已经懂得去看育婴儿的书，然后用育婴的方法完全按表操课来养育我。所以那隔壁左右邻居都知道说，哎哟，某某人啊，你这样饲你孩子叫有心哦，还有那个钱嘛，都要有那个工，有那个钱也要有那个功夫啦。所以这样我跟我们找孩子塞给你做养，就是养女就对了。以前人家生了很多嘛，那当然把次级品啊，对不起啊，就是说把他女儿呢，就想要推到我母亲这边来啊，就是说在他来想啊，女儿这么多了嘛，不用再多一个啦，这样。然后我母亲就很民主哦，我父亲也很民主，说要问，就是要问儿子。那时候我叫阿明啊，我的乳名叫阿明，王建明的明啊。那么呢，问一下阿明吧。那我就在那里哈。心不啊，在那里哭，然后我娘就问我说：“阿奶，你哪里要考啦？”我歪妹妹，我被自己结得后，我都在讲这种话，好恐怖哦，业障啊，你不知道多无名啊，多贪呐、啊，哎呀，我都还记得这种话。然后我娘这么一听了，然后就跟我那养父讲：“啊，好啦，你那考个阿奶啊，不然卖药啦。”就这样。所以事实是怎样？事实就是，我后来我父亲往生的时候，我自己要送我父亲进火葬场，因为没有人陪我一起送，你懂吗？然后呢，我母亲生病的时候是我出家，她也出家了，也是我身为一个出家人照顾她最后临终， 他在我怀里往生的，都是我自己来。我深刻的知道，从我小时候那一刹那莫名的皈依，叫做皈依情，懂吗？皈依那种内在的情，那种独揽的情，懂吗？那不就是一种爱吗？爱是一种独揽呢。我小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我就感受到我深受其害吗？不，那是甜蜜的负担。诸位不就这种感觉吗？对不对？哎呀，那种感觉，我得要自己去面对父母的生离死别。但是我们觉得 OK，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本来样子。我们皈依情、皈依名、皈依钱财，是这么的不需要人家教，是因为我们生生世世为他而来呀。听清楚我这句话，我们生生世世为他而来，所以听下我这句话，你就懂佛教的精神是什么了。无非叫我们脱离这样子的追寻，这样子莫名的链结。我们被他链结着，总是有一条链子，无论你到哪里，无论你长什么样，无论你投胎到哪里，牛胎马腹都一样，你就是为他，你就是为他，这就是你的热情，永远不会少，懂吗？所以世间的张老师、心灵大师啊，叫做什么呢？各个企业的激励大师，激励大师啊，激励人心的。他之所以跟佛法不一样的原因在于，他一切的激励不过是更加的激励你那对于名情财自我的爱的加深跟热情。他激励这个，他只是在教导你们呢，追寻这样子的情、名、爱、钱财等等的方法跟过程当中，仍然继续的强大的诱发出你的内在自我感的更大自私跟更大热情。他其实正在教导你更加的堕落，了解吗？因为你被教导什么？你被教导更希望解脱吗？没有，你只被教导更热爱你的工作，然后你老板当然高兴了，对不对啊？更热爱你的生命，所以阎罗王更高兴了。你越热爱你的生命，阎罗王的店里永远不会缺人，你懂吗？因为你就更加的自我，你就更加的会造业，那你就更加的在六道里头轮回，你就更加的熟悉，深入到轮回的本质里头去，了解吗？所以这样子的激励人心，只是表面的善，它看起来让人生活的有意义，看起来生活的有冲劲。废话，当然有冲劲了，无非去追寻你生命里头本来的那个贪婪的内容。那这样子呢，当然别人高兴啊。你想想看啊，一个还没有学佛的太太，或者还没有学佛的先生，面对着已经想学佛、想要拜托啦，你放我啦，我想去出家修行啦，对这样的人来讲，他当然是恐惧的、难堪的。但是如果他热爱生命、拥抱生命，要你的另一半、你的爱人、你的妻子、你的先生，当然更高兴啊，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激励人心，在世间名为善。注意，这在世间名为善。在出世法中不名为善，我们当然不能讲说人家是恶啦，但是他不名为善。所以热情不是都骗于一切都要用的，所谓的觉是有所觉悟的，检择你热情所施予的对象，你只施予在觉悟内在觉性开发，这样子充满热情。面对人生，我刚刚讲那条生命的高锁，那条生命的哎呀单锁啊，你怎么勇于去走过去，走到解脱的彼岸，走到自在的彼岸，那样子的念头，你要充满热情， 但是对于你所熟悉的那种对象，贪爱对象，你要减低热情，怕难就难在这儿了。所以能来坐在这里的不多，只有你们诸位，你们是有觉醒因缘的人。我刚刚看了，几乎是每个学校来一个，几乎是没有同一个学校来两个的。那我在猜，当然可能也有。那情况是怎么样？可能你要约人家一起来，没有人要跟你来，那你居然还来了，单枪赴会，可见你是有心的。所以因为你们有心，所以今天我也很有心，要来好好的跟大家讨论关于佛陀千百年来所隐藏着对生命智慧的诠释。诸位要了解吗？ OK， 接着我们下一段啊。这个佛法的发生乃是由对生命的醒思开始，我们讲了半天无非就讲了三样，对不对？我们来回复一下记忆啊。生活的现实为何？我早就说到了，身为一个老师的现实是怎么样，身为一个现在的社会现实怎么样，世界上的现实是怎么样。接着生死的流转何来？流转我们刚刚不讲了吗？三归一，对不对？归情、归名、归财，这样子你就流转了，你一定为他再来，没什么，一定有一个来啊。那个内在的原因，生命的目的为何？凡夫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完成自己，满足自己，原一知的充分的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满足自己，这是凡夫生命的目的。所以他具足着轮回，什么意思啊？生命的目的，凡夫的生命目的啊，我没有谈佛所看到的生命目的，我现在先说凡夫的生命目的。凡夫的生命目的是怎么样做的呢？他就这样，他一再的找寻自己的满足，完成自我的想法、自我的希望、自我的渴望，所以他才轮回的，你知道吗？轮回怎么证明？轮回怎么证明？轮回非常好证明。我双胞胎弟弟，他有一个很经典对我的问话，我觉得非常好。有一次啊，他跟他太太来到寺院里跟我聊天。我说过哈，他基督教徒，他信仰宗教比我早，他小时候就信了啊，他也给人啊，我也给人，这样，所以两个人命运很相信，很接近啊。那次的问话呢，让我非常的觉得印象深刻。什么呢？没有什么，他就谈到跟他太太聊天啊，我们三几个人啊，抱他小孩啊，就坐在那个花园里聊天啊，聊着聊着呢，然后就谈到了现在的夫妻关系啦，什么什么的，这样啊。谈完了之后呢，我这位弟弟啊，就当着我的面咯，问他太太，阿嬷水妇的后世人去做阮嬷好不？这样讲，如果没记错的话，等一下你可以问问他了哈，他就在现场，不要为难人家哈。他好像连考虑都没考虑啊，就做了一些回答。OK， 我在想是这样，重点不在他的答案，重点在我弟弟的这个问话。下辈子还要不要做我太太？多少人在问这个事情？多少人的生命在找这个，找这个对象？可以三三四四，对不对？2033 44，爱你生生世世啊，这是年轻人的密码，懂吗？生命密码，多少人这样？啊，我们来轮回不就要找这个吗？对不对？诸位，轮回怎么证明？我请问你，读物理学人都知道哈，在这个空间里的实验如果成功了，换到另外一个空间里去实验也是成功的。那这样的话，这个实验基本上，我们就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可认知的啊，可确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牛顿的物理学假设里头，他认为 时间跟空间是一个固定的 continue 的连续的而一致的没有差异的一种虚拟存一种存在，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空间里头每一个空间的物理性质都是一致的。当然后来在牛顿里头他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已经否定了这个说法了，不过本质上在 local 的环境里是这样的哈。好 OK，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地点发生了这个事，在下一个时间的下一个地点，如果这是真理的话，在另外一个时间的另外一个地点它也应该继续发生这个结果，这样懂吗？ OK， 这是物理学上看到的事实。那么好，那我们再看，那我们人心呢？人心不过是大自然宇宙之间的一个自然存在的一个个体嘛，它也不离开大自然的运作原则，对不对？你的血液怎么跑，你的细胞怎么增生，这里头的微细分子怎么样，它仍然保有了物理学所看到的那个物性。换句话说，如果你的思考也算是一种脑的神经的电波相互的交互作用，名为思考，就物学就物质性的唯物观点来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今天这个环境今天这个空间你会这样思考，在下一个空间跟下一个环境不也是应该这样思考吗？对不对？ OK， 如果你接受这是物理学也看到的事实，那么我们来想，我们什么时候放弃过自我？哪怕是要自杀的人也是要去杀自己，他也没有真正放弃自己，他只是要对自己的存在状态做改变而已，他就是太有自己了他才就自杀，所以自杀不等于没自己哦，你懂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包括那自杀的人都一直有自己。 OK，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放弃过自己？什么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一刹那，包括睡着了的时候，睡着的时候说你闷死了忘了你是谁，当然那叫做没知觉，我们不谈。当只要你有知觉，比如说你做梦，做梦的时候梦到要从屋顶摔下来，我们从小到大常常做到这种梦，对不对？啊，醒过来，哎，还好没摔，有没有这种梦？哦，大家都有过，对不对？那种梦呢，在瑜伽行派有来讲，叫做什么呢？叫做 star body， 就星光体呢外移，这是一种内外道的人的说法，我们暂且不表啦。那么总而言之，你也做过这种梦。那你在梦中如果梦到有人要杀你要害你，你也会恐惧，对不对？可见在梦中只要你有意识，你仍然有个我，对不对？是不是？而只要有了那个我，我们就保持着什么呢？对那个我的爱，对那个我的存在相续的一个什么渴望，对于那个我想要得到什么，想要继续拥有什么的这种念头呢，从来没停止过。即便是在做梦的时候，如果你梦中会笑的话，是因为你梦中梦到而以为你赚了大钱了，你也会笑。可见梦中如果失去了意识，完全梦觉没感觉忘了，那我们就不谈。在你的经验当中，只要是梦中有意识的话，你还是拥有一个自我，对吧？是不是？可见从物理学角度来说，从梦的经验来说，我们都看得出来，我们的生命对自我的爱、自我的执取、自我的完成是从来没停止过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好，你们注意到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不需要很虚幻，也不需要我要教你们做禅定，你才观察得到，是你的经验就可能看到。我们几乎从来没有一个念头离开以我为中心去思考事。我要穿什么衣服？我现在肚子痛了，我要吃什么药？我看到了我所爱的人今天的脸色怪怪的，我要怎么办？我看到了我的小孩成绩满江红，我要怎么反应？我看到了我买的股票升或降，我自然不可控制的有什么反射动作？以及我身体因为生理上的恶病什么的，我有产生一个想法。这就是上一堂课啊，我看有位老师来，居士先生居士来跟你们讲了，唯识学里头的色受想行识里头的，依基于受产生想，基于想形成识，你就有一种意识心，对不对？ 你永远不停止的有色受想行识这样的，色是物质相，物质相的，基于这个物质相，你眼睛能看，耳朵能听，然后你一再一再的基于你的自我感的什么呢？感受，所以你去解读它，解读这是好的，这是不好的，这是得，这是失，这是爱，这是恨，这是亲，这是疏，对不对？亲疏啊，这个人对我是亲，这个人对我是疏的，这个人有我与他有恨，我与他有爱，你马上就解读，这叫做有感受，然后升起什么呢？升起一种理解，叫做想。这种理解形成了定义，这种定义形成内在的意识，内在意识是什么呢？你就感觉我现在要怎么反应。当你现在产生一种我要怎么反应的时候，就在增长我们自己的我值了，对不对？又在建构那个我了，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对不对？一定的嘛。什么叫做我？就是我面对这个我要怎么反应，我怎么解读它，我怎么面对它，是不是这样子啊？这就是建构了我。你一再的看，你一再的听，你一再的感受，然后你一再的解读，一再的对它做标签，然后一再的思考，一再的用你那个自我去跟它对应，这就是我。刚刚讲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现在我又在讲了，你一天到晚运用我在解读这个世界，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都不神秘吧，是不是？一点说就是我们本来生活的样子。好啦，里头通通以自我为核心，所以我刚刚说人类为什么归依钱财名这一类的呢？因为自我，因为钱让自我得到物质的满足，因为名让自我的感觉良好，因为情让自我的存在有了延伸。你要知道，你赚再多的钱，这个世界只有你哦，不圆满。有一个人爱我胜过爱他自己，哦，就甘心的哦，啊，你赚钱不才有意义，知道意思吗？这就是我们生命中寻寻觅觅的一切的成就，都希望有一个最踏心的那个人，在我自己之外跟我分享，甚至比我还高兴，那这样我的价值就增高了，懂吗？你自己说你好不重要啊，不赖上不重要，不理不不不是这么样子，因为你当然会说你自己好，可是居然有一个人生活背景跟你不一样，爹娘跟你不一样，他跟你一样分享你生命的快乐跟痛苦，哦，有够甘心哦，那就是你要滴的，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啦？大声讲，不要怕。如果我是激励大师的话，我会教你们有没有，然后你们说有，不够大声，再有，那哈哈，你就引出去之后就说，嘿，我就是这样，你这就在激励大师干的，你懂吗？你就是有，对吧？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内容，这种渴望分享，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拥抱，渴望被爱，渴望生生世世的三三四四二零，这种内容还是你自我的抖动。所以刚刚我说的是你会贪婪这个，其实你更需要是那个自我的满足。所以你发现了，之所以要讲觉，之所以要破那个迷，要讲那个悟，刚开始下手就是看到了这个我的相貌是这样，看到了没有？你看到了没有？这个相貌，这个会一直拥抱情、名、财等等，而永远不停止的在那里自我感的相续的那个我，那个我呢？它是这个状态，而且在时间的剖面上面它是长这个样，接着我还从时间的流转面当中看它，你会发现它不停止的这样，没有一刹那停止。好啦，我们来怎么证明它是轮回的？我请问你，你 你我的生命是这么样子不停止的，以我为中心，想要追寻那爱，想要追求那钱财，想要追求那物质，想要追求那民生的满足，或者叫做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国家民族的大义，这都一样的，这都一样，这也是一种名，这也是一种义，名义情财通通合到一块，包括忠孝仁义也都是，你懂吗？你懂，只是大一点小一点这样差别而已哦，这样差别而已哦。好、哦，为国牺牲，那日本跟中国打仗，然后呢日本人也说为国牺牲呢、啊、你懂意思吗？不，他们叫做侵略。嘿，你的历史解读，你的历史解读是这样，在因果上的解读不竟然是这样子。好，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谈。我没有说这样他的作为是对的，我佛教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总是用自己的角度解读。好，那么这些呢，大到这样还是那个自我在往外发的，即便是忠孝仁义，那是佛教承认而且支持的行为，是认为那是好的，那在某个意义上还是我，懂吗？看到了没有？一定要看到，这是真正进入佛法最最核心的内容。看到了生命的长相是这样，它不停止的一直拥有我，它不停止的在追寻这些内容，它一直不停止。然后慢慢的，你下一步第三步我就要问你推了，我来请问你，不停止，你相信它什么时候停止过？来，你告诉我什么时候会停止？就西方的唯物学来说，他会说你的脑子不起作用了的时候就会停止了，你懂吗？他会说你的脑袋耳朵都不起作用了啊，眼睛不起作用了，我们说那叫做死掉了，这样子就会停止了。在西方的唯物学概念里头是这样看的。那佛教呢？佛教讲唯心吗？部分宗派是这样讲的，天台宗不这么讲，天台宗讲心物合一，所以他不否定唯物，也是可以理解成这样。可是别忘了，天台宗是讲的心物合一，实相论是心物合一的，因此他会告诉你说，那是你解读他这样，这个人的物质生命，也就是肉体生命啊，看起来这个肉体不起作用，不起你原来活着的时候的那个作用，但不意味着他对生命的执取贪爱停止了，这样听懂吗？听懂吗？他不意味着这样，不意味着停止了。好好，我再问你，你对于自我的贪爱，对于这样子的渴望，对于爱的渴望，你自己想想看，你自己想想看，会不会在你车祸的时候突然间想我不要爱了？会不会？会不会在你呢赚到很多钱的时候，你说我不需要再被爱了，我不需要有这个名了啊，我赚到这些钱已经够了，赚到这样就好了，钱我供养出去，布施出去吧。你会不会这样？一般的凡夫绝对不这样，他就是拥有。换句话说，你没有停止过那追求。那么请问，没停止过在任何的空间时间，你的物质的反应，生命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我们刚刚讲物理学是这样嘛？那请问临命终的时候，你有什么理由说你会停止？你觉得你会停止吗？你会停止吗？我说过，即便是你睡着了，只是心闷绝了，只要你又醒过来的时候，你马上有一个我。那么死亡是什么？死亡只是某一种程度的暂时闷绝而已，他会再醒过来。这个时候醒过来的时候，肉体不堪用，你的心灵醒过来，他还去追寻你所熟悉的我的完成。这种想要去追寻我的完成，就形成了轮回的力量，因此你会再去投胎。这就是佛教讲的为什么会轮回。哎，阿弥陀佛，世尊讲的轮回就是这样啊。所以轮回不需要入禅定去观察，你只要观察现在的我们的心的相貌，你就知道它具足轮回， 阿罗汉为什么叫做不受后有所作已半？所作已半就是他断除那生命的继续留存的那种念头，把它断了，所以他叫做不受后有，也就是他只剩下这个肉体，随缘让它存在，等到肉体一没有了，灰身泯智，不再追寻下一世的生命，他真的不需要了，这叫做出离三界，就这么简单，你不要了，谁做到？来举手。整个佛教就在讲这个，这叫做自觉，不难齁。反过来，你习惯于再要再要，所以你还要在下一世的肉体来完成那还不满足的爱，所以我的弟弟才会问好细郎个这外报喝不一定预约下一世了，有没有？有没有已经在预约下一世了？为什么？所以他即便是基督教徒也一样，他的生命的结构还是想三三四四二零，对不对？对不对？这不关乎你的教养，不关乎你信军公教还是佛教基督教，也不关乎你的生命聪明愚痴，哪怕是一位智障儿都一样，他对生命的延续永远充满热情，永远不止的追寻，所以他就会生生世世再找肉体来完成，来实践。啊，千古的秘密就是这样而已。世尊之所以菩提树下要开悟，就是悟到，先悟到这个，当然不只是这个，先悟到这个。诸位，佛法的核心的一开始先有这个，我们就是这种生命状态，这种生命状态过度的迷惑人，我们生生世世习惯于这样子的追寻，用这个自我在追寻，所以我们就为他造了一切的在理性上其实不需要造的所谓业卡玛那种业，那因为业又背在身上，那再下一次再去找，再找又背了更多的业，然后再找再找，所以地藏经就说啦，若业有形啊，尽一人的业尽虚空装不下，听懂啦？现在讲经了吧，这部经的内容就在讲这个，他就讲到这个事情，地藏经，有人送了地藏经送了半天不晓得送什么，不过是讲这句话。所以地藏菩萨在地狱里头救人是旋出旋入，给你救起来哦，你马上就冲进去了，你不喜欢哦，你这根本就不喜欢下去哦，可是你还是下去了。孟子不是讲吗，有人喜欢干燥的，可是他却偏偏爱去 住在那个最潮湿的地方，对不对？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觉，我们不觉，所以我们造业，我们造业，所以我们受业，这就叫做苦啊。看看第三，因为醒思所以察觉，因为察觉所以有没有决心改变呢？你看看，我要做激励大师了，有没有？看他真勉强呢，有没有？对，所以决心改变。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觉悟的力量，来自内心重复而日渐深刻的醒察。我一再的讲佛法，我就重复了醒察，对不对？你们一再的听，也重复而深刻的醒察，对吧？是不是？从昨天前天，哎，前天来，周四来了，周四来昨天嘛，今天还有明天，对不对？你会重复的听各种方式的讲说，这就是重复，然后你一定要听入心里，无非不跑开这些，讲唯识，讲经典，讲金刚经，讲哪一部偈什么的，通通在这里，通通在这里。那么这个时候的深刻醒察，你形成了一种觉悟。什么叫觉悟？觉就发现了，悟是决心了， 发现，然后形成决心，名为觉悟。但觉悟不等于开悟，觉悟是指心理上面的理解问题的所在，以及形成了想要解决问题的某一种程度的意志。这个程度可能很弱，刚刚我们这位老师说的，这激励大师每每激励起来，听出去的时候都精神百倍，隔了三天就啊萎靡不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觉悟常常缺乏相续力。所以这个觉悟，这个醒察跟觉悟呢，常常会热一阵，然后就累下来。累下来有两个原因，有三个原因。第一，你的习惯性不习惯，对不对？因为你累劫以来，无量无边的生命都在追寻自我，它本质上就跟你内在这种觉悟离开自我的这种行为是相违背的，啊，所以你不习惯。第二，你的现实生活周边的人，大伙儿99.999%的人，包括你的枕边人都一样，他是不希望你觉悟的，你懂吗？你如果觉悟，他就会很痛苦，他感觉会很痛苦。我是指在今天这个意识之下，他会感觉害怕，他会感觉害怕。其实他一点都不需要痛苦。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说，如果你的觉悟意味着别人的痛苦跟恐惧，这不叫觉悟嘛？但是因为他不懂，他会觉得恐惧。你听懂吗？是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早年中部有某某山，对不对？然后他做了让大专生去出家的事情，啊，其实出家好事啊，但是因为他可能下面处理的人没有处理得很好，出家结果没有让家里人知道，啊，家里人觉得，哦，我的小孩子去参加什么活动怎么就不见了，生死未卜，然后一紧张就冲到山上去问，上去问的时候山上又没有处理好，又跟他讲说没借狼啊怎么样啊，这个是很恐怖的，他会觉得平白的怎么亲近佛法而人不见了，这样子激起他的愤怒之后，居然有爸爸讲出这种很经典的话，我说这叫做亲情霸凌，亲情霸凌，听懂吗？霸凌啊 ，bullying， 霸凌，懂吗？去校园霸凌嘛，这叫亲情霸凌，什么呢？他说很经典的话哦，我宁可他去死，也不要他去出家。哇啊，出家比死还不如呢，你看看，居然讲这种话。啊，你是做他爹的，你凭什么说？你凭什么说你宁可他去死，也不要他出家？我告诉你啊，你女儿要是嫁到巴西，嫁到非洲南部的乡下去，我告诉你，你可不可以一辈子能见他三次而已？第一次结婚，第二次生病，第三次临终，这样子见他三次而已。这样你能讲什么吗？你能对人家说，我宁可他死，也不要嫁到南非？你敢这样讲吗？他今天是出家，还在台湾出家耶？出家又不是吊刀去戏呀？啊，出家又不是隔离了父母的关系，出家只是暂时转换跟父母的相处关系，不是断绝父母的关系，也不是否定父母的恩义耶。啊，你不过就是他爸爸，生他的身体也没生他的心，他今天是追求他自己生命的理想，哎，你可以居然这样说，宁可让他死也不让他出家，这不是亲情霸凌，不然是什么？很恐怖，那是多大的爱所形成的自我，多大的自我所形成对其他被你爱的那个人的霸凌行为啊！大家以为这正常的，他这样讲也没有法律去对他追诉啊，也没有人警告他说这样不符合民主自主的原则啊，没有人这样讲啊，好像新闻记者想说解释这句话来也很高兴啊。诸位看到了没有？所以啊，我们的觉悟理论上说是不会造成你所爱的人，哪怕他不觉悟他会害怕恐惧的，你放心。只有一种人会这样，谁？小乘人。小乘人会这样，小乘人是这样，我觉悟了，你们啊，哦，我没法度，我没办法，人家是佛法无边呢，他不是，他是没法度，他的想法是没法度，我都道理，所以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觉悟路，所以我走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阿伽曼尊者，阿伽曼尊者大概属于清朝的人，清朝的人，他是一个泰国的大比丘。我常常拿他的例子来说，他曾经发过一个我觉悟， 刚讲的觉悟，一个深刻省察觉悟，我觉悟，而我也要带领别人觉悟，这叫做大乘。结果呢，他过去是有他的太太跟他一起学佛，一起发这个心。那么呢，女人家嘛，总是对爱比较，对不起啊，我只要这样说，比较执着一点。那么呢，这个女人家呢，因为学佛了，很可能就信你们哦。怎么讲呢？做天人去了。那你知道天人的生命很长的，所以这一世做了天人之后，上一世才跟你做夫妻哦，他在天人那里就等着，等着阿伽曼，阿伽曼又投胎在人间，然后他等着让阿伽曼来度他，这位大修行人来度他。那阿伽曼呢，每一次在深山里静坐的时候，心会意念着众生。为什么？因为他发了要度众生的心，那么他急于要完成自己的解脱。后来他想想，他在禅定上观察了他这个愿力啊，他觉得算了，盖骗了，自己度都很累了，还要度别人啊，好吧，在佛前发愿，在佛前发愿啊，他说我呢，过去发大乘心的愿，现在我为了完成我自己的解脱，我暂时不要。哇，这个愿一发，他的太太受不了，在天人当中感受到了，因为那种三三四四的感觉还在，他就下来，在他定中跟他讲说，上辈子你说你要度我的，现在你为什么就走了？他就这样讲，他心里头可以说是吃了秤锤铁了心，不为所动，因为他决心要完成自己的觉悟。然后他的太太就以一个忧虑的心就像远离走了，何以故？我的生命从今而后跟你没有关系了。这是声闻法的觉悟。诸位，你觉得怎么样 ？O 不 OK？O 不 OK？O 不 OK？ 相不相信这样 OK？ 佛法如果这么圆满的话，它不会这样。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下一个觉悟，就是从小乘的自我觉悟过渡到大乘。过渡到大乘，它有更棒的内容。天台华严，天台宗华严宗，它就是标准的大乘。它的恢阔，它对生命的观察，不只是刚刚说的那样而已。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说开悟破迷，我们要破的迷不是破自己的迷，我们要开的悟不只是自己远离那轮回的悟。诸位啊，远离自己，远离轮回，看起来真的是很重要。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就是因为这生生世世的爱，所以我们继续的要寻求完成自我，而为完成自我造种种的业，所以确实离开轮回很棒，很有需要。然而当你进一步的观察，你就会发现，如果我问你哈，你梦中梦到一只老虎，梦中梦到一只老虎，请问你在梦中该怎么办？怎么办嘛？来，你说说看，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对，说得好，好，你说说看，在梦中该怎么办？梦中遇到一只老虎，看老虎在哪里 ？OK， 它就在你眼前啊，它咬你啊。他跟你说我要咬你哦，这样子啊，那你说来咬我啊，还是怎么样？赶快逃 ，OK。来找一位男生，来你，啊，跑跑就是逃嘛，哈 ，OK。没有人要去拿猎枪吗？对。声闻人就是逃，所以你看看，太多三个人的答案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说逃，可是还有一种方法，赶快叫自己醒啊，那不就好了吗？不用逃啊，连逃都不用啊，是不是？你在梦中遇到老虎，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在梦中？不，你仍然可以知道的。 有一次啊，我在南普陀，我常讲这个故事。我说有一次我在南普陀当教务主任，南普陀佛学院了，当教务主任，那很忙啊，忙。有一天呢、啊，我睡着的时候呢，哇，睡到好像要做早课了。就在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眼球的转动期，刚好在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四点多，那时候是心中那个心灵头有梦的时候，我梦到什么？我梦到我飞起来了。然后我就这样想，哈，太好了！我现在在梦中，我居然梦到飞起来。那我想，我作意说我飞到美国去看我会怎么样。慢慢的我就看到，那个南普陀的屋顶了，你知道吗？我就太棒了，赶快去，赶快去！正要去的时候，我们的教务主任空空空空空，不是教务主任，训导主任，吭吭吭吭来叫我的那个窗那个门，你知道？我醒来了，失去了一次飞到美国去的机会。可见你发现了，在梦其实是可以有意识的，懂吗？我们所谓的轮回就像是梦中的老虎一样，对声闻人来讲，他就是要躲避那只老虎，所以他要出轮回，是不是啊？就是你们讲的出轮回。但是呢，大乘人呢没有，他说老虎也是什么，哎呀，也是假的梦中虎。所以如果我要渡人的话，我不如在梦中大做佛事。所以古人讲水月佛事，我们的网站叫水月阁，原因就是这个啊，水月阁啊。为什么水月阁？水月中的阁，水中之月，而月中见阁，而水中之月，然后呢，这样的月亮在水中的阁楼里。哎，这样的观念就是我要建设一个如幻的人间的一个道场，比如说这个意思啊。那这就是下一个了，因为醒思所以察觉，因为察觉所以决心改变，没有错。你要改变内心重复正深刻的思维醒察之后，这是基本的动力。可是觉悟的层次呢，刚刚讲世间的觉悟，人性的道德的形而上，我们等一下再分别啊。我们已经讲到了出世间的觉悟啊，出世的觉悟能不能帮我啊？等一下再看看下一段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出世间的觉悟啊。为什么我先讲出世间的觉悟呢？啊，因为出世间的觉悟理解了之后，你再来对照人世间的觉悟，你就发现它一点都不是那么重要了。好，那么这个觉悟是什么呢？小乘的觉悟就是对于梦中的老虎躲避，或者他用手法，他在梦中去拿一把枪把老虎给干掉，所谓的破那无明，破无明，懂吗？所以破无明是声闻人的见解。可是你心经读过了吧？心经有一句最经典的话，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换我刚刚那句话讲，叫做无老死亦无老死，不，无老虎亦无老虎死，懂吗？老虎就是会咬人的，梦中无老虎亦无老虎死。所以我不需要打死那只老虎，我也不要为那只老虎跑，这是大乘的境界。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什么样呢？哦，随缘入轮回，梦中做佛事。虽然是一波千家幻事，起化度春秋啊，虽然是这样，可是他却起了千家之范，跟千家众生结善缘。但是呢，他本身呢是孤身万里游，何以为什么是孤身？解脱之路确实虽然可以带领你别人解脱，可是别人没办法替你解脱，你也没办法替他解脱，每一个人都是孤身，每一个人都是孤身。所以那这个孤身要干嘛过日子呢？是一波千家饭。为什么是一波呢？一个心。什么是千家饭呢？尝尽人间的种种恩爱得失苦乐，了解人生生而为凡夫众生，他的一切苦乐爱恨之相，而不染着于彼，这才叫做一波千家饭。波是承载的饭的容器，意味着你的心承载了一切众生的苦难。然而饭吃下去了，最重要是能排泄，不然你吃不了千家饭，一家饭吃了你就挂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那什么意思？也就是那生命的况味在人间当中经历，而如木头人入花丛，虽然是百花争鸣，可是一夜不沾身。这是大乘的风光，他不离百花，意味着不离人间，他用一波而起千家饭，意味着与一切众生结法缘。然而饭饭吃入你的腹中，饭饭消化成为你成长的资粮。也就是大乘人的况味是指着你于一切众生当中利益众生，而完成了你自己，了解吗？这是佛法的况味，大乘佛法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不离人间，有人间觉，他不舍众生而成就自我解脱，他于解脱一切众生的过程当中，也同时完成了自我的成佛之度，成佛之道。诸位啊，这是大乘的风光，要懂得，这才是我们说的觉悟。所以小乘觉悟、菩萨的觉悟在这里，了解吗？我现在讲的这叫做菩萨的觉悟，菩萨的觉悟是这样观念。好，那么小乘的觉悟就我刚刚讲的那只打老虎的人，那是小乘的觉悟。小乘觉悟还是要值得尊重的哦 ，OK， 懂吗？要是你遇到的声闻人，就是南传比丘那样子的人，哈，好，乃至于这个他穿的北传衣服，讲的是南传法，就声闻法的人，他甚至会跟你讲说大乘经是假的，他甚至还会这样讲哦。那你呢，默然也不要跟他辩论，懂吗？因为他是师父嘛，啊，你们在家人，我们不要跟他辩论。然而，那个你就知道，他也算是找寻觉悟者。不过他走的是小乘路，他看不到大乘的路，所以他才会，我们说他叫做毁谤了，我们只能说一般叫做毁谤了，我们可以这样讲成说他不理解，所以他排斥，懂吗？好，那么菩萨的觉悟是这样。好了，那佛的觉悟呢？佛的觉悟以菩萨为根本，但是他有更深刻的觉悟。不过我们要讲到佛的觉悟之前，我们要先回过头来讲世间的觉悟是什么。能不能麻烦一下把它倒回来，是不是？